开路者查经系列，以弗所书，赵安撰稿，钟崇光、李敏仪联合主持。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钟崇光。
我是李敏仪，好高兴我们又可以一起来到查考以弗所书了。
是的，上一集我们查考了夫妻关系里面的一部分经文，这一集呢我们会将夫妻关系全部查考完，同时呢还会查考亲子关系以及主仆的关系。好，我们继续来讨论夫妻关系了。敏仪啊，请你帮我们读一下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节的经文呢。
好啊，经文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这里所讲的为这个缘故，就是指前面经文讲的妻子是丈夫身体的一部分这件事。记得上一集我们在讨论丈夫应该用爱自己身子的一样的爱来爱妻子的时候，我们就讲过，由于夏娃是用亚当身上的肋骨所做的，因此从起初神创造的角度来看，妻子和丈夫两个人原本就是一体，所以当夫妻结了婚之后，不应该再将两个人视为单独的个体，亦不止只是停留在你尽你的责任我尽我的责任这个层面，而应该进到更高的层次，学习两个人联合成为一体，不再分彼此。
但是崇光啊，两个人在结婚之前都是独立的个体，各有各的成长背景和生活习惯，怎样才能够成为一体呢？
经文教导我们必须要经过离开父母以及与配偶联合这两个的过程。
讲到离开父母，会不会被人误会以为基督徒不孝顺父母呢？
所谓离开父母呢，不是要我们离弃父母噃，而且形体上边亦不一定是要与父母分开居住的，但是心态上边呢，我们一定需要渐渐地脱离对父母的依赖，开始独立为自己的婚姻家庭负责。我们知道每一个人从小都是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的，我们什么事都依赖他们，但是一旦我们结了婚，我们就不可以好像以前一样，而是必须要在经济、思想还有责任各方面独立起来。
是啊，我见过有些人结了婚之后跟小朋友一样的，什么都要去问妈咪，有问题自己不能够解决，还要父母为他承担责任，这些其实都是不成熟的表现。如果两个不成熟的人一起，当然产生的就是不成熟的婚姻，这样怎可能不出问题呢？
一点都没错。而另一方面，父母也都要学习放手，要知道子女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他是属于神的，父母只是暂时替神托管，所以当子女长大了之后，父母要学习将子女交托给神，不要一直将子女揸紧在自己手上，甚至当子女结了婚之后还要介入他们的婚姻生活。如果我们不照圣经的教导给子女离开父母的保护翅膀，这样不单止会影响亲子关系，还可能会破坏了子女的婚姻生活添。
嗯哼，除了离开父母之外，你刚刚讲过还要与配偶联合，这个与配偶联合是指什么呢？
等我用古人的一首诗词来解释好了。敏仪啊，你有没有听过元朝管夫人写的一首《我侬词》啊？
有啊，这一首词话：你侬我侬，剔杀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念一个你，数一个我，将砸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念一个你，再数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与你生同一个襟，死同一个国。
啊哈，这首词里面讲到夫妻两个人本来你是你我是我，但是经过打破调和， 以及重新塑造的过程。从此你里面有我，我里面有你，亦即是说两个人已经不可以再分你我了。管夫人所描述的可以说就是与配偶联合的具体表现。
陈光啊，你所讲的怎样应用在我们的实际夫妻关系上呢？
我们知道夫妻两个人呢来自不同的生活背景，所以结了婚之后呢，双方要各自打破自己原有的个性、思想、家庭习惯，彼此尊重、协调，为了对方的好处而改变。夫妻要在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的原则底下，来到协调身心灵各方面的不同。不理是互相表达爱意的方法，或者是对彼此家人的态度，还有生活习惯、钱财运用、教养子女的方法，以及教会的生活、夫妻共同灵修的时间和方式等等，都应该是根据两个人的思想和需要，协商出共同的家庭模式。经过协调改变的过程，两个人的个性、思想、习惯就好像是被对方重新塑造一样。所以丈夫的思想里面亦都参杂了妻子的思想，妻子的习惯亦都成为了丈夫的习惯。渐渐地，夫妻会越来越感受到不再是两个人，乃是成为一体。正因为是这样，夫妻彼此荣辱与共，福祸攸关。
是啊，如果夫妻两个人都是各自为政，那结果当然只有冲突啦。
没错，而且神同时亦都藉着夫妻的合一，彰显了基督和教会合一这个的奥秘。以弗所书跟着的经文就讲到这一点。请敏儿你帮我读一下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二节啊。
好啊，这一节经文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使徒保罗在前面三十一节刚刚讲完夫妻两个人成为一体的事，跟住他马上讲这个是极大的奥秘，但是这个奥秘又是指住基督和教会讲的。可见得夫妻关系以及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互相地表明神合一的奥秘。如果我们明白其中的一种关系，就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另外一种的关系。
你的意思是，
如果我们仔细思想，就会发现这两种关系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等我就从创造的角度来比对一下这两种关系。上一集我们已经讲过，女人是从男人身上拎出来的嘛，女人是神在男人身上动工的结果。虽然在那个时候神已经做了各种的动物，但是再高等的动物依然同人是不一样的。人是神特殊的创造，因此动物不能够成为亚当的配偶。神必须要在亚当的身上做出一个和亚当有相同生命和灵气的女人来做他的配偶。而教会是怎样形成的呢？是神在他的独生爱子身上动了大功所做出来的。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讲到教会是一个新人，这个新人与其他受造物不同，他乃是从基督而出，与基督有相同的生命，就好像女人是从男人而出，同男人有相同的生命一样。另外，当初神做夏娃的时候是先让亚当沉睡，同样的，神做教会的时候亦都是令耶稣在十字架上先交出自己的灵魂，弃绝沉睡。而女人是从亚当的肋骨而出，教会亦都可以说是从基督流血受伤的肋旁而出。因为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伤流血之后，教会就诞生了。还有圣经又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亦都可以说基督为了他的辛苦，亦就是教会，他亦都离开天上的父神来到世界。敏儿啊，从这些对比的里面，你觉不觉得夫妻关系和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非常之相似的呢？
我从来都没有在这个角度来到想过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听你这么说，婚姻似乎是福音的奥秘。
可以这么说， 如果我们知道夫妻关系是几咁亲密，就能够体会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几咁亲密。所以我们基督徒除了要重视自己和主的个人关系之外，我们亦不能够忽略在教会里面和主的集体关系，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辛苦，这个是以弗所书要强调的教会真理，亦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过教会的生活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崇光啊，从夫妻关系来到思想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这样令我对救恩、对未来的盼望都有更深的体会。
哦，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啊，先讲下救恩这一方面先。曾经有人说，明明是我们犯了罪，但是就要耶稣为我们来到承担刑罚，这样对耶稣来讲是太不公平。但是如果从夫妻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能够明白其中的道理。例如我争你100元，如果我随便找一个不认识的张三要他帮我还钱，那就真的有点莫名其妙，是不是？但是如果我找我丈夫来帮我还钱，那就好像很合情理了，因为夫妻本是一体。同样地，我们因着信心和基督连结，成为他的辛苦，所以耶稣基督可以帮我们偿还罪债。至于其他不信耶稣、不是耶稣基督辛苦的人，就没办法让耶稣的十字架在他们身上产生赎罪的功效了。
一点都没错，所以神的救恩绝对是公平的。
而且神一再的强调，除了他之外，我们不能够有其他的神。有人因此说基督信仰是很小气，但是从夫妻关系来看，夫妻之间本来就不容许第三者，我们不可能用博爱的精神来到解释夫妻关系。所以在信仰上，神要求我们专一，这个就是夫妻之外的精髓，也都是理所当然的。
是啊，这一点的确是需要澄清的。
是啊，另一方面，对将来的盼望我们要更加明白。为什么希伯来书第二章那里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而是要交给人来到管理呢？就是因为好像你刚刚讲的，最高等的动物亦都不能够做人的配偶，所以要从亚当身上做一个同亚当有相同生命同埋灵气的女人来到做佢的配偶，帮助佢。同样地，天使虽然好有能力，但是只有从基督身上做出来的教会才有基督的生命，才能够做基督的辛苦来到帮助佢，同佢一同管理将来的世界。
是啊，如果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是基督辛苦这个荣耀地位，这样我们就不会觉得软弱无助的了。
的确是。
从刚才这些讨论里面，我们已经看到夫妻关系以及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如何相辅相成的，一起来到表明神合一的奥秘。所以在现今这个任意离婚的社会，我们基督徒实在应该负起做光做盐的责任，让我们照着主的教导竭力地保守夫妻的合一，并且用我们美满的婚姻来到向世人见证神合一的心意。
是啊，这一点很重要。
就因为是这么重要，所以使徒保罗最后又在33节那里重复他前面的教导，算是一个总结。敏儿啊，请你帮我读一下这一节的经文。
好啊，以弗所书5章33节说，然而你们各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但愿我们每一对夫妻都能够照着圣经的教导经营一个美满的婚姻。
没错。